那我们首先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主啊，你今天早上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主，也真的是求主以下时间啊，主你也纪念我们。主，尤其啊，在这个啊教会艰难的时候，主，我们更需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耶路撒冷啊，连城带好啊，被建造起来。主，以下的时间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声音应该还清楚了哈。OK， 那我们如果不清楚告诉我哦。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讲哥林多后书。我们上礼拜有一个简介，那我们今天就要从第一章开始，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今天可能就讲第一章第二章。那哥林多后书我们会知道说它跟前书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如果哥林多前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属肉体的，哥林多教会他是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仅仅得救，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有结党，也有行奸淫，也有对于保罗的教导、保罗的权柄，还有主耶稣死里复活，还有这个整个波饼的一个教聚会的一个次序，他们本身充满了肉体。但是如果说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这个人，我们就看到保罗这个人，保罗这个人他是属基督的，他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是一个属基督里面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对他种种的攻击，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如何来为这些攻击 他的如何来申辩。那我们看到他的申辩的时候，我们看到慢慢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保罗因为他是一个属基督的人，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人完全在基督里面，他完全是在圣灵的管制里面，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非常宝贵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可以从后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位属灵的人。保罗他在所有的13卷书信里面有两卷书信，就像腓立比书还有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保罗这个人。可以看到保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你看到保罗慢慢的你看不到保罗，你看到的是基督。就像施洗约翰他的祷告，愿你兴盛，愿我衰微。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如果大家真的是好好的读这一卷经文的话，这一卷书的话，到最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主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托付。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或者保罗的侍奉里面，他是一个他的职事神给他托付是一个使徒，但是在这里面的教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职事，我们都是一个主给我们一个 minister， 主给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服事，一个侍奉，那我们是一个侍奉的人，我们是一个服事的人，那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被服事的人，所以在这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互为肢体，我们都是主里面的肢体。那这肢体的话，我们要是服侍人的人，我们也是被服侍的人。那保罗在这里面也有一些教导，也有一些教导。那后面的话我们又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事是属灵的，后面也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奉献是属灵的，最后10到1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人。因为如果人不对的话，我们整个的侍奉是不一样的，是没有功效的。那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属灵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供应给人家的，如果是基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如果我们今天供应给人家的，只看到我们的肉体，只看到我们这个人， 那我们就不是属灵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来看，开始来看保罗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所以这封书信他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他也是写给亚该亚的亚该亚遍处的众教众圣徒，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也是写给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圣徒，所有圣徒。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你们要把我写给你们信给老底家教会看，我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你们也要拿过来读。那紧接着下去的话，保罗就讲到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地方。表面上你来看的话，第二节跟第三节保罗的祷告好像很相似哦，但是这里面这两个祷告你如果好好去看的话，这两个祷告一个是以人为本，一个是以神为本，非常的宝贵哦。所以你看第二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哦。我想这人都非常想要的话，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什么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很想要的就是得到平安，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我们看到第三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真的是整个的信仰，我们慢慢的要从我们的以人为本，我们要到转换成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需要神祝福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天父他也真的是巴望着我们真的是可以与他和好，我们经常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荣耀单单的要归神。所以第三节我念给大家听，愿颂赞荣耀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愿颂赞荣耀要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并且是各样安慰的神。那我们上一次也有讲到这个是安慰的神，这个安慰在原文里面的话，它有安慰的意思，也有激励的意思，也有加力量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刚开始跟到最后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个保惠师，或者圣灵我们可以称为圣灵是一个训慰师，一个训慰师。所以圣灵是给是安慰的神，也是一个是激励的神。当然圣灵在第一章后面也有讲到说，他是给我们做凭据，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灵今天，他为基督做见证。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个的重点是在看到说，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激励，这完全是圣灵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七节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患难，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安慰。如果你去数这里面的安慰的话，总共有八次。如果你整个哥林多后书来算安慰的话，总共有29次。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每一个人要一个受安慰的心，我们要一个受激励的心，有一个受激励的心。所以在从第四节开始的话，他就要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你应该从第三节的最后面开始来看，因为这个是安慰的源头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因为第三节后面就讲到说，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第四节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要讲到那么多的患难，要讲到那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他也很清楚的来跟我们讲，说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在 啊，你们在世上啊，有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哦，约翰福音16:33啊，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有一个苦难，我们其实是知道说这是一个必然，这是一个必然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想大家对于约伯记大家也都是非常的非常的熟悉哦。所以我们就在看到说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约伯所受的患难，那约伯所受的患难他也安慰了历世历代很多的圣徒，也安慰了很多的圣徒。但是我们在看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你说啊，撒旦他愿不愿意看到我们受到患难？撒旦是非常愿意看到我们受患难的。为什么撒旦会非常喜欢看到我们受到患难？因为他认为说，当我们受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弃神。所以在约伯记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神挑战撒旦的。神说他有没有留心看他的仆人？但是撒旦说，因为你用篱笆把他保护的好好的，如果你让他气节，如果说你把他的平安，把他神你给他的赏赐，你把他拿开的时候，你不再用篱笆来保护约伯，他必气节你，他必气节你。所以神就允许他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站在撒旦的角度的话，他巴不得多多的患难可以临到我，巴不得这个多多的患难可以临到我们。当我们临到这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跌倒，都会跌倒。所以我们看到这患难临到约伯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可以从撒旦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从约伯三个朋友的角度来看，他们看到说必定是约伯他犯了种种的罪，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惩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瞎子有人来问主耶稣说，他今天得到这个病的话，是因为他的错呢，还他的罪呢，还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跟他们讲说，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就在可以看到说，从约伯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本身他就不服啊，所以刚刚文哥也有讲到，那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在这里面他问的神好多好多的问题，你如果去算的话可能有100多个问题，但是神给他的回复也超过100多个问题，神也是问了他100多个问题，神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他，神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他。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当约伯他可以真正的亲眼看主的时候，他知道说在神那边即将会有一个答案，他所受的苦难神知道，约伯就够了。所以从头到尾你没有看到神回答约伯任何的一个问题，你反而看到神反而问了约伯更多更多的问题，神甚至于challenge约伯，当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个地方？你可以当我的模式吗？神 challenge 他，到最后真的是约伯他就在炉灰中懊悔。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他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神有他的美意，这是神所允许的，他要使人得到造就，他也要使神得到荣耀。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很宝贵的话，我非常喜欢雅各书里面的一段经文。神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我们也知道约伯忍耐，我们也知道他的结局。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神给他的赏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原文里面没有给他的结局，就是没有给约伯的结局，而反而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是看到神的结局。那神的结局是什么？神得到约伯，神到得到约伯。所以站在撒旦的角度，撒旦愿意人碰到这苦难人就离弃神，但是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愿意人在我们可以忍受的苦难里面，我们经过试探，经过试探以后，我们这信心就可以比这金经经过试炼的信心可以比金经更为宝贵。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那个荣耀尊贵为冠冕，神要造就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伯记它是在智慧书里面，是在智慧书里面，所以泛滥在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本身也是神的一个智慧。所以我们看耶伯记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题目来看说，诶，为什么义人要无辜的受苦，为什么义人要无辜的受苦。但是如果说你站在撒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说其实人是自私自利的。当我们今天如果神不能给我们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弃神，这是站在撒旦的角度来看。但是撒旦他错了。神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受苦的当中他们得到激励，他们在受苦的当中他们得到苦，他们得到免，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从第四节开始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我们就得到安慰，然后叫我们人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本身得安慰得激励，在这个地方更重要的一个，神要我们也人，我们看到这边一个人，我们神就应许我们，我们会有这个能力去安慰那受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那第五节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奥秘，就是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更多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基督徒实在也是很奇妙，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身上，你看到他充满了基督的香气。如果这个人没有经过患难，没有经过对付的时候，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基督的香气的。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文革刚才讲到说 Sarah 他们这一家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家真的多受基督的苦楚，我们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真的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多受苦楚，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在这个地方也讲到说，他这边有一个应许，他这边讲到说，我们受患难要让你们 得拯救得安慰，我们受安慰也要让你们可以受到安慰，那这安慰能让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一切，你们所忍受我们所受的一切苦楚。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跟哥林多教会讲，我们受过的苦楚你们也要受，我们要所受过的苦楚你们也是要受的，但是你们要放心，神赐给我们的安慰，你们到时候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你们也要同样的可以得到安慰，就像在上个礼拜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说我们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基督徒人在世上受苦其实是命定的。那有时候我们在想想这样说，为什么人会受那么多的苦，那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因为罪存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刚开始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他的父亲偏心，对不对？因为他的哥哥们嫉妒，所以父母亲常常就说，你对你孩子的话，你无形之中你偏爱这个的话，你常常就让他成为一个 target， 让他们弟兄姐妹之间反而产生了嫉妒，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好。那也简单的来讲的话，也因为我们有一个嫉妒的心，我们有一个罪性，所以这罪存在这世界，所以我们会受苦。所以你从耶伯的身上，从耶瑟的身上，你也可以看到耶瑟他为罪受苦，罪存在这世界上面受苦，他也为公义受苦，所以后来他坚持神里面的纯正，他坚持不得罪神，所以他后来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后来他也为行善而受苦。所以一样的，我们基督徒比世人要更受的多的苦楚，我们还要对 为耶稣基督而受苦，为行善而受苦，为这个为情义而受苦。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自己自讨苦吃，但是自讨苦吃，如果说我们有面临的各样的难处的话，我们要相信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在。所以保罗在紧接着下去的时候， 紧接着下一段第八，从第八节开始哦，他就讲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见证，他自己讲到他本身的一个见证。他讲到说，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的时候遭遇苦难，被压得太重，力不能胜，就连活命的指望都断绝了啊。那自己也心里断定是必死的，不是不靠自己，是只靠那死叫死人复活的神啊。那保罗在这边讲到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他仍要救我们，而且他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亚细亚这边最主要的讲到的是，他在我们知道之前他在亚细亚，就是在以弗所教会，他受了很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我们知道在亚细亚的时候也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暴动，很大的一个暴动。那他在那个地方，在你如果在哥林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没有很详细，那边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患难，保罗在这边讲到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当初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所遭遇的难处有多大，但是神拯救了他。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说，神给我们的职事，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什么，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职事，我们这是要受安慰的职事，也是一个激励的职事。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是我们要受安慰，而且我们要借着我们这个安慰，我们要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讲台会没有力，会没有力量？常常我们所行的事不能以所听的道调和啊，所以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说，有时候神给我们特别的经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经历过去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心会比金金而更宝贵，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那保罗在第十一节这个地方他有讲到说啊，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看到啊，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在讲说代祷的一个功效，常常在讲到代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代祷很重要。有一首诗歌叫做我来到，很好听，这 melody 很好听，他说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那里面有一句话说摇动神的手，这句话大家觉得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我们以祷告摇动神的手，所以我们所有常常在看到说代祷的意义是什么，会不会说你人数不够多的时候神就不做工，神要很多人一起来祷告，那神就来动工，好像那首诗歌好像给我的感觉好像就这个样子，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你看这一节里面是你们以祈祷人来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这个恩典。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说你这个恩典，神不会因为人数多寡而来决定他今天要不要来祷告成就，神只会因为说他有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器皿，只要有一个器皿是对的，神就会动工。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因为他有参与这件祷告，他看到神的成就，这些人也一样的就以这个人这个器皿一同蒙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对约伯的话，刚刚讲到约伯，我们也可以看到讲到说约伯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常常对他的三个朋友他的想法常常会比较 negative，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那后来因为他们反而是定了约伯的罪，所以搞到后来反而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唇枪舌战，本来是要安慰人的，反而是到最后他们好像在约伯的伤口上面撒盐巴一样。 所以耶伯激怒了耶伯，耶伯后来更是非常的生气，所以后来也反唇相讥。但是我们看到这三个，他的三个朋友来到他的当中，我们也可以跟他讲到说，他们来到当中，虽然他祷告不对，但是他跟耶伯一起经历到神在耶伯上面的作为。所以到如果说你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神不只是得到耶伯，神也得着他这三个朋友。因为神到最后跟他们讲说，跟他这三个人讲说，你们论我的没有像耶伯论我的为是，耶伯论我的对，你们要准备一些祭物，去耶伯那个地方，请耶伯到那个地方，请耶伯为你们献祭，我就要因为我悦纳耶伯，我来悦纳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一般来讲献祭大的为小的来献祭，所以他的三个朋友他也俯下来，他们愿意去耶伯为他们来献祭。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就得到他们三个，他们愿意认错，神也借着这件事情也让这三个代祷的这些三个朋友他们与耶伯一起来蒙恩。那神也跟耶伯，所以神后来让耶伯转为在什么时候，就是耶伯他也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了以后，神就让耶伯转，就神就让耶伯他的苦境转回，从苦境当中转回。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话，当耶伯他也可以从心里原谅他的三个朋友的时候，神就让他从苦境里面转回，神就重新的来赐福给耶伯。所以我们看到这代祷的功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起可以在代祷的里面一起来经历神。我们可以看到说，像这个彼得他们当初雅各死了，彼得下了监牢以后，整个教会为彼得祷告，但是当彼得被天使救出来以后，他去敲门，使你来应门的时候吓了一大跳，结果使你进去跟这些人祷告，这些人讲说，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向主祈求要主救彼得，所以当这使你去跟他们讲说彼得在外面敲门，结果这些人就不相信。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这么软弱，我们常常在向主祈求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不相信。就像我们当初遭受刘启明控告的时候，我们建堂的时候遭受刘启明控告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到后来在那一次的这个会议里面，那一个整个罗素会被解决掉，整个罗素会解决掉，神在我们当中行了一个大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抱着一个就说那我们就去，我们因为今天已经这个听证会已经决定了，那我们就去，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些弟兄还不愿意去，但是我们还是去了。去的时候，但是我们后来整个教会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那我相信说，神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做很多奇妙的工作，那我们也真的是愿意继续的为这个教会祷告，继续为神的国祷告，神的国祷告。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同的蒙恩，蒙到神的一个恩典，蒙到神的一个祝福。那紧接着下去的话，从12节到最后的24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没有世界上面没有一件隐藏的事情。那紧接着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个地方受到哥林多教会，那时候有一些假使徒在那个当中，所以他们有一群弟兄姐妹跟着这些假使徒一起来攻击保罗。他们攻击他什么事情呢？攻击他使徒的一个权柄，攻击他使徒的一个权柄。当你要攻击一个人的权柄的时候，以世界人的办法是怎么样？我先把你这个人的人民把你毁了，我先攻击你这个人，让你这个让讲成你这个人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人，讲成你这个人是常常朝三暮四的人，讲你这个人常常是答应要做的事情，到最后你又没有做。 哦，所以他们在你从你如果说从这一段从啊从十四从十二节哈十二节一直到啊十一直到二十二节这个地方，一直到二十二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本来是啊要到哥林多教会去的，但是保罗后来改变了主意。保罗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本来你答应要去，后来你又因为宽容这个教会的原因，所以你没有去。保罗在这边有很详细的一个解释，有详细的一个解释。所以这边我讲了几个 point 的话，一个就是说，以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会借着你的改变，就是说你，所以就攻击到你所传扬的道。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很有耐心的在跟他们解释。解释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读十五节，就是我既然有这样的深信，我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大去。我本来要给大家看一个地图，但是我想也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带大家看那个地图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本来是要答应要再到哥林多教会去两次的。我们知道之前保罗有去哥林教会有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有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地方造就哥林多教会。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保罗在亚细亚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暴动之前，保罗也曾经访问过哥林多教会，也就是后面在第二章里面讲的，保罗曾经去那个地方，去那边的地方，就是说他去了那个地方，他去那边有一个不愉快的访问。从那一个地方回来以后，保罗也流泪写了一封信去给哥林多的教会。这一封信目前已经遗失了。所以在那后来就因为有亚细亚这个以弗所的暴动，所以保罗就离开这个以弗所。后来他到了，本来他们是约定希腊，因为希腊代替保罗去哥林多教会看他们的情况是如何。保罗到了特罗亚去的时候，因为没有看到希腊的时候，保罗心里面焦急，我想这是第二章里面会要讲的，心里焦急，所以他没有办法等，他就往马其顿去了。所以保罗不只是先前有两次的访问，到这个地方他也有讲到说他还要再去两次，但是因为他们目前的情况不好，他们的光景不好到什么状况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那个地方，保罗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念大家听。保罗说，叫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为什么连亚波罗在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劝他去，他不愿意去哥林多教会？因为我知道哥林多教会他完全充满了一个肉体，所以亚波罗他不愿意去。那保罗他本身他这个地方他也知道说，这个时候去靠人的话语是没有办法的，靠人的访问是没有办法让这些人的心意夺回的。保罗他相信这个地方，保罗他相信唯有圣灵的工作能让这些人的心意转回，而且相信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灵一定会做工的。因为保罗相信他传给他们的道，保罗在这边也讲到从十八节一直到了二十二节这个地方，保罗有讲到说他所传的道并没有似是而非的，他所传的基督是是的，他所传的神的应许，不管神的应许有多少，在主里面都是 yes， 都是是的，都是是的。 所以保罗相信他所传的纯正的一个道，这个道是充满了一个圣灵的一个能力的。他相信圣灵会做工，他相信圣灵会做工，他相信圣灵会做工，所以他愿意给他们一个宽容的心，给他们一个宽容的心。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有讲到23节这边有讲到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为要宽容你们。我觉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这个宽容它英文的翻译是 passover 就是我给你们宽容，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讲的是说我相信圣灵会做工，这件事我让圣灵多一点点的时间，多一点点的时间的话，神会做工，你们会悔改的。等到你们悔改的时候，我那时候必定要再去，必定要再去。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有讲到一个，就讲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哦，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必须要大家没有忧愁。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保罗有没有第三次到哥林多教会去访问的时候，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上一次也已经有提到，保罗有第三次的第三次访问哥林多教会，因为罗马书提供我们的信息，因为保罗写罗马书是在该犹的家里面，而且这位该犹应该就是哥林多教会当初接受保罗受洗的一个门徒。所以那时候整个哥林多教会，他们本身是在该犹的家聚会，那保罗也在该犹的家里面写了这一封罗马书，所以保罗到最后在使徒行传20章那个地方有讲到保罗在雅典停留了3个月，这3个月我们相信他是在哥林多教会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边去，要你们没有忧愁。那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讲的很多的忧愁，我刚刚那个地方讲错了，不是安慰讲第一章安慰讲8次，而是在第二章里面忧愁讲了8次，我算过讲了8次。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你又看到保罗在讲说，我再到你们那边去的时候要你们没有忧愁，那又讲到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的话，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这边的快乐就是 joy。 Okay,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是忧愁，这忧愁是什么。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的有一段话里面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忧愁在保罗在讲的有造神的意思忧愁，造神的意思忧愁。因为如果说你可以造神的意思忧愁的话，你就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你可以生你造神的意思的忧愁的话是怎么样，这个忧愁就是暂时的，这个忧愁可以让你生出没有懊悔，你就不会再懊悔的后悔来，或这个后悔的话就是你可以真正的在主里面一个悔改，在这里面真正的一个悔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先前写信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先前写信给，而且他讲到说第四节这边讲到，我先前心里难过，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而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做神的执事的时候，我们是神的管家，神的执事，我们是与神一同工的。我们在神做神的事工，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要的话，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受安慰的一个心，我们是要做一个安慰人、激励人的一个执事。那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执事是要凭着一个爱心来做的，凭着一个爱心来做。那这里面来讲的一个爱心，这边常常一个讲的爱心的话，我们在基督徒要讲的爱心真的要讲得很完整，我们 所以以前我们很怕很多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姐妹常常在讲神的爱，就不讲神的公义。其实我们神是讲公义，神也是讲爱的一个神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也有讲到说，OK， 我念第七节给大家听哦。倒不如赦免他哦，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他这边在讲到说，所以我们就来思考说，这个人是谁？叫保罗忧愁的这个人是谁？叫保罗忧愁这个人是谁？叫保罗一般来讲有说成是三种人嘛。第一种的话，就讲的是假使徒，因为很多人在攻击保罗。我想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保罗在后面还继续的攻，也可以讲责备，严厉的来责备这些假使徒。那第二种人的话就是有人说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那行奸淫的那一位弟兄，以他的后母的娶了他的后母的这位弟兄。我想这件事情怎么讲，也可以你要讲说这件事情的话也不能说完全错。那保罗那时候要给他讲的说是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厌神败坏他的灵，败坏他的身体，还好让他可以转回。但是最主要的话还是要有人犯了错，他只要悔改，我想各样的罪神都可以赦免。但是重点的话就是要再有一个悔改。但这边在讲的话，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责罚他一定是要也悔改，没有悔改的话他可能也搞不清楚你在跟他讲什么，对不对？所以第三种保罗在这边讲叫他忧愁的这样的，我比较相信是这种人。就像那时候有很多很多人还那时候还没有悔改，我那时候还没有悔改，其实一本到后面提多带回了这个好信息，哥林多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悔改的信息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说还是有少数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少数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悔改。所以保罗这一封信的话其实是一任的两面、哦、一面的话就是鼓励这些悔改的弟兄姐妹，另外一面的话也是在责备这些还没有悔改的弟兄姐妹、哦、还没有悔改的弟兄姐妹、哦、所以一定是要悔改。所以上一次那个谁，那个上一次讲到耶稣嘛，对不对？讲到耶，上一次的讲员讲到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到最后，我觉得那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到最后讲到说当他的哥哥们弟兄们跪在他面前的时候，耶稣想起了那两个梦，紧接着以后耶稣是怎么样，他指控他们是奸细。所以我们想想看说耶稣为什么想起了那个梦以后就指控他们是奸细，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耶稣他本身对他们的一个责备、啊、所以他们后来这些人就被下到监里面三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两次去埃及地啊，这个去要这个买粮食，两次耶稣都试探他们、啊、两次试探他们，这两次非常重要的一次试探的话就是要他们认罪，诶，他们还真的认罪了。那第二次的试探的时候，诶，犹大竟然是悔改了，代表他们来悔改了，而且他们本身所有的这些弟兄他们如果照以前他们本相的时候，诶，便雅悯偷东西，便雅悯被责罚，那刚刚好，对他们来讲刚刚好。但是他们这时候第二次的试探的时候，他们愿意一起来为这个便雅悯来承担这件事情，耶稣更愿意挺身而出来一起来代替这个耶稣来受罪，来受这个责罚。所以我们看到这完全是在这个20年当中神所做的工，神不止在这个地方让耶稣经历了苦难，在耶稣也得到安慰得到激励，神同时在做工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神也在他的哥哥弟弟当中做了这奇妙的工作。所以这20年的当中他们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他的哥哥们在他第二次的试探的时候，他们彻底的一个悔改， 彻底的一个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约瑟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也有看到，也有看到神看到约瑟的一个对他哥哥们不只是赦免，他心里面他赦免了他们，但是同样的他也是责备了他们，也是责备了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应该要经过十字架对付，这十字架对付以后才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馨香之气。那下礼拜我就会从后面的馨香之气开始讲，从十四节开始讲，从十四节开始讲。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的话，你从第二章的十四节里面开始读，然后读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下礼拜要讲到这个执事里面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是一个服事的，我们是一个服事的人，我们是一个服事的人。那我想我今天时间也到了，那我想我今天的交通也就停在这个地方。好，谢谢大家。